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十六章，十六章啊，仍然是讲的摩押，所以这两章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。十六章仍然接着讲摩押，他的结局。但这章呢，第一段里面是讲到摩押人在困境中，在逃难当中，他们来求告神，来投奔犹大。这等人是蒙恩的人，虽然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是与神为敌的，但是终究还是有人蒙恩，只要你肯来啊，来求恩。所以第一小段的题目就是谦卑求恩。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刚才我们特别念了这一小段。所以人到山穷水尽，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往往到容易悔改，容易归向神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里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。那地是什么地方？后面就告诉你，西安城的山就是犹大。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你们要怎么样？要来到哪里呢？要来到西安山，来到神的居所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所以这个就是旁观者，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神的百姓，或者说先知，在这里劝告他们的意思。你们来呀，你们今天只要肯来，把羊羔送给那地掌权的。那地掌权的就是神，因为神在子民当中掌权。羊羔是因为摩押盛产羊羔，这个按正义是这样解释，因为摩押就是盛产羊群，你们把你们的礼物要奉献给他，你要来蒙恩。但是按照属灵的意思说，今天你只有靠羔羊的救赎，你才能够蒙恩。这个羊羔预表谁呀？你预表基督啊，因为这个羊羔才能够使人真正的能够免灾，能够得福。所以把羊羔奉到那地掌权的。下面说从希腊往旷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的希腊是以东的首府，就说摩押人呢、因为逃难了，他们都逃到了以东的首府了，不但是逃到刚才说以东的边界，就是柳树河，而且都逃到了以东的首府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他们逃到了希腊，仍然不觉得平安，仍然没有安全，所以呢他们就往犹大地去寻求庇护。现在我们有些人不是到美国来寻求庇护吗？这个说你要不是到美国来了，你到哪里？你到犹大地来寻求庇护，这是真正能够得到平安的。所以下面说从希腊往旷野，送到哪里？送到西安城的山，这个地方就是大君王啊所在地，这个地方也就是指着神的居所，你要来到这里。下面说摩押的居民在雅嫩渡口，必像牛飞的鸟，如菜窝的鼠，就说他们是什么样的遭遇，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人容易悔改，就这些就指着他们是遭遇到颠沛，离开了家园，是吧？到处游荡，好像游飞的鸟，好像开窝的鼠，都没有家了，流离失所。我们这个一个地震呢、很多人都无家可归，在中美不是吗？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好几个国家，这几年也甚至真的遭到了这个灾难，许多人无家可归，这样的。所以底下第三点就开始求了。所以什么人来到神面前？什么人会求？就是谦卑。你要谦卑下来，你才能够求，才肯求。我们骄傲的时候，我们才不求呢。谁信你们的神呢？我们不来，是吧？现在不来也得来了，因为太苦了嘛。好像游飞的鸟，好像开窝的鼠，那个窝都没有了，好像鸟都没有窝了。那人呢？你的家都没有了，你的家人在哪里？所以就说，求你先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。我们这些逃脱的人没家可归了，所以求你啊，来给我们出个主意吧。先谋略，就你给我们出个主意，你向我们来实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，就是说我们巴不得你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躲一躲，好像啊躲在这个印下一样。是黑夜，如同黑夜来到，就人也找不到我们了。底下说能够隐藏我们这些个被赶散的人，不可显露逃民。承认了我们是逃民了，我们是逃亡的人，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了，是这么痛苦。所以求，要求求恩典，求犹大人来求神来了。我们这个什么是影子？主的恩典就好比影子一样来遮蔽我们。这个在以赛亚书32章的第二节提到大磐石的影儿，是指着基督啊，主的恩典，主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大家听我读一下，以赛亚书32章第2节，必有一人，这一人就是神，就是那个王，就是基督，像避风所，像避暴雨 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，有河流你就不至于干旱，又像什么呢？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。我们走路困乏了，在烈日当空了，你最热最累的时候，你真希望有大磐石的影儿能够给你遮蔽遮蔽，给你遮阴避暑，使你能凉快凉快，使你能够被躲藏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来寻求避所，寻求庇护。所以葡萄苦头不会谦卑，他们真的要来了，要来才能够真正的蒙恩，来隐藏被感善的人，使我们不被显露出来。下面又一个求，大家看第四节，求你容我这被感善的人和你同居。本来我们知道摩押人才不会说这句话呢，一天的骄傲啊，就是与以色列百姓为敌，一天的要攻击整个百姓，现在谦卑了，我们来跟你同住，正好你们信的耶稣我也要信吧，我们跟你一同蒙恩，我们避避难，和你们同居。下面说，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，亚述追击仇敌在攻击他，巴不得你这里就是我们的隐秘处，勒索人的归于无有。那这些圣经下半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摩押为什么遭遇这些，就因为这些罪恶，所以有一天神界的灾难领导就是使他们这些罪恶止息。什么罪？勒索人，还有毁灭人、欺压人，有一天都要止息了，都要毁灭了，都要毁灭了。那这句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神的子民犹大再不受这些外邦人的苦害，他们将要兴旺，不受地方的辖制。因为从广义来讲，摩押不但代表摩押，还代表所有的外邦人，外邦人长期的辖制神的百姓。但有一天呢，他们不再勒索，也不再毁灭，也不再欺压。第五节，我想我们大家再念一遍。第五节，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，必有一位
长长时时坐在其上，
在大大项目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促行公义。感谢神呐、就是摩押人所以能够蒙恩，就是你要来到神的宝座前。为什么要到锡安山？为什么要来到犹大？因为这里有神宝座的设立，所以神的教会啊，应该有神宝座的设立。虽然是无形的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但神实在是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他的宝座，神在圣殿中设立他的宝座，这宝座因慈爱建立。这个慈爱的意思就是，神不但救赎以色列，神也要救赎外邦人，只要肯悔改，神的爱神普及，普及也天下。所以这个宝座因慈爱建立，并且有一位就是基督，他要做王，是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他不是那虚假的，他就是真理，是诚诚实实的，没有虚谎。我们知道魔鬼心中没有真理，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跟我们的主正是相对的，是吧？他是诚诚实实的，他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，那就是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要来审判列国，要寻求公平，促行公义。所以只有来到这里蒙恩。所以这段也有预言的意思，就是表示将来有一天，一些肯寻求神的外邦人将要蒙恩，和以色列一同进入千年国度，基督要做王，而且这个国度是有公平、有公义、有慈爱。神的心是何么何等的广大，只要人来求告神。同时也给我们看到犹大就是神的子民，长期受苦害，受外邦的辖制，但有一天要兴旺，不再受地方的辖制，因为基督要来做王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什么？我们不盼望地上发财，地上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盼望就是基督再来，他在地上设立宝座，他要做王，真的让基督要做王。这是这么一小段。现在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十四节，六节到末了，这一大段里仍然是哀叹摩押因骄傲受罚。那也就是说，从这段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摩押受罚？为什么世上的人将来一定要遭灾？新年大灾难，那还是比后面还有最终的灭亡？为什么？那这里讲到他一个主要的罪就是骄傲。其实不止骄傲，这里说骄傲还有夸大，骄傲夸大。那么到底摩押到底犯什么罪？请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四十八章。耶利米四十八章这一章是先知耶利米专门预言摩押的灾难，摩押要受惩罚，所以先知不同，但是他们都同样预言一件事情。在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八章里面， 我们可以看出它几样重要主要的罪，我想大家应该记下来，不然你不知道摩押到底犯什么罪啊，上帝为什么这么惩罚呀、啊、为什么他转眼之间就变为悲哀呢？第七点，大家先看第七点，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击，这第一个罪就是依靠自己，第二依靠财宝，第三是什么？依靠假神，别说必被攻击，金木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被掳，那就说明他们是什么？金木和属他的祭司，金木是他们的神，他们就是依靠他们的假神，这是第三点，第三个罪。第一是什么？依靠自己，依靠自己所做的，从来不依靠神。第二，依靠什么？财宝，摩押很丰富啊，财宝，他们是出酒的地方，也是盛产羊毛的地方，盛产羊毛啊。曾经我们知道像犹大家进贡啊，每年都进贡很多很多的羊毛，盛产羊毛，你觉得有可怕吗？你这一切转眼都被攻击了啊！所以第一，我们不要像摩押人一样依靠自己，第二不要依靠财宝，第三不要依靠假神啊，假神是靠不住的。再看第十一点，摩押还有一样是什么？自幼以来，十一点啊，摩押自幼以来常想安逸啊，人呢太安逸，就吃喝享受，对肉体满足情欲，这个罪，这个也是人呐遭灾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从来不防备，他从来不思念将来，他从来不预备自己，他只是觉得我就是该享受，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。所以这里说他常想安逸，还有呢从不造功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，如同什么酒在沙子上沉浸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他的原位尚存，香气未变。但是神怎么说？耶和华说，这次将到，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，将他倒出来，倒空他的器皿，打飞他的坛子。所以结果他就被蒙羞，他的神假神也蒙羞。那这条的意思就是说，摩押从来不倒空啊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外表不错，好像酒在沙子上沉浸，就说明你外面你看见这个瓶子好像挺清冷的，实际上沙子都在底下了，从来不倒，你要倒出来。神说你不肯倒嘛，你不肯倒，下面我们就看神说，有一天我要打发仇敌来给你倒，把你坛子都给你打飞，打飞坛子，你这个就是不倒也得倒，所以我们要彻底倒空罪恶。这也提醒神的儿女们啊，不要像摩押常想安逸，从不倒空罪恶，这是一个。还有我们再接着看十四节，十四节是依靠勇力，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，是有勇力打仗的呢？这就是摩押自以为是，这就是他很有勇力，我有的是兵，我有兵器，依靠勇力的人一定会失败的，一定会失败的啊！觉得自己有勇力，自己有特别的才干，比别人都聪明，比别人都能干，这就是一个。还有什么？再看二十六节，接下来翻过来，我们看一个最大的罪什么？就是在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，我看这一段大家一起念一下，二十六到二十九，这都是讲的摩押的罪。所以也就是摩押为什么遭灾，也是对一切一系列的原因，我们一起念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，因他向耶和华夸大，他要在自己所托之中打滚，又要被人耻笑。摩押啊，你不曾耻笑以色列吗？他是在雷中雷中查出来的呢。你每分钟到他便摇头。摩押在里面呢，要离开城里，住在山海里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自高自傲，往往居心自大。好，就到此。那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摩押的罪还有什么罪？向神夸大，耻笑选民，极其骄傲，而且是自高自傲啊，狂妄到居心自大，要比神了。这就是摩押的罪。其实这个罪也就普世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不是主的怜悯，我们不是也是非常骄傲吗？别以为骄傲一定有本钱，那强盗也骄傲，那他胆子大呀，他可是敢杀人。那妓女也会骄傲，他赚钱比人赚的都多，是不是？他有手段，所以什么人都，连穷要饭都会骄傲的。所以我们人本性就是骄傲，所以这些个不要对付嘛。所以神要管教，神要责罚，所以结果摩押是什么？归于无有。 永远被灭尽，所以就是等等这些罪恶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罪恶，就知道摩押他所遭的难实在是罪咎由自取呀、啊，罪有应得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这个十六章在第六节开始，十六章啊第六节就是仅仅提到他骄傲狂妄说夸大的话。我们听说摩押门骄傲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让人家给我们的印象也是很骄傲很骄傲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听说你这个骄傲都让人都知道，家喻户晓了，人人都听说，所以这里说我们听说他是骄傲，而且不但骄傲，而且极其骄傲，那骄傲到顶了，简直是不是？那简直什么叫骄傲啊？目中无神，也目中没有人，目空一切，像这么骄傲是虚空的。你看，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爱好，人人都要爱好。你们摩押人要为基尔哈林社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忧伤。那是因为他为什么骄傲？因为他有资本。他基尔哈林社是盛产葡萄的地方，做许多许多葡萄饼来出售，来卖钱，所以他有财富，他又可怕啊！他有这么多的葡萄，所以他又可怕。但是呢，第八节以后就告诉你，先知为摩押继续哀叹，就是说你的葡萄树到哪里去了呢？转眼就衰微了，神不怜你，一个葡萄也不长。所以我们能够结果子，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兴旺，有一点的复兴，千万没什么可怕，真是没什么可怕。摩押最盛产葡萄，但有一天这里说什么？第八节大家看，因为西斯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。帝国的君王和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，就是说被列国所抢夺。你最美的地方，你显露，你夸耀，结果人家都来吞噬你，是吧？都来折你的美好的枝子。这枝子长到了雅谢，延到了旷野，就是说它的这个美好枝子非常的茂盛，甚至延到了雅谢。雅谢就是河东，而且一直延到旷野，嫩枝都向外探出，就是它果子累累呀、啊，特别发茂盛。一直看到沿海，沿海的最难了。但是呢，先知说，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，因你最盛产葡萄，你看你什么都不结了，那不是为你哀哭吗？那你什么酿什么酒啊，根本也没有不能再出酒了。你雅西人哀哭一样，雅西人怎么哀哭，你这个地方也要哀哭。西斯本以利亚利亚，我要以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，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收割的庄稼。就说夏天是结果子的时候，庄稼也是要收割的时候了，但是呢，忽然间的战祸就临头了。所以说有交战呐喊的声音，就战争的灾祸要临头了。那你还有什么呢？那不是什么没有了吗？都被践踏，都被蹂躏了，从水面天中夺取了欢乐，欢喜快乐也没有了。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这样，在丰收的时候大家享受这种丰收的喜乐，都有特别的欢乐的喜庆啊，有些的庆祝。现在呢，北美的田中夺取了欢乐的生命，没有了，不再快乐，只有悲哀。在葡萄园里并无歌唱，也无欢呼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教会也是葡萄，也是葡萄园，我们可千万要一直靠主，要一直联合，天天谦卑住在主里，才能够结果子，免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欢呼也变成悲哀。所以他说，传酒的在酒家中也不得传不出酒来呢，因为你没有葡萄你怎么传酒？你葡萄盛产的时候你才能够传酒，才能够盛产葡萄酒。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，所以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不在主里面，这个人间的欢乐都是暂时的，人间的幸福美好的欢乐一切乐趣都是暂时，都要过去。所以他说，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，好像举哀扬在弹那种哀歌一样。我心肠为基尔哈列瑟也是如此。所以这再次提到基尔哈列瑟，大家看第七节不是吗？基尔哈列瑟，因为基尔哈列瑟这个地方是葡萄饼盛产的，盛产葡萄饼的地方，也是盛产葡萄的地方，那怎么不悲哀呀？你最盛产这个丰收的地方，结果呢都一无所有了，所以为他悲哀。先知都为他悲哀。第十二节，十二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光景？有些人是越遭灾越找假神，越不来求靠神，越想自己的办法，靠自己的努力，凭自己的挣扎。这就是十二节，大家念一下十二节。摩押人朝见的时候，在高处
祷，也不蒙应允。
这个祷告有用吗？这个祷告没有用的，你求的是假的。像那个老扫罗也是这样，到最后了，他这样的困境的时候，他去求问教会的，所以就更加的干犯神了，最后灭亡了，是吧？扑倒灭亡，永远灭亡，是吧？所以你在招赛的时候，你到底求谁？这边就告诉我们到底求谁，你不要用自己的办法，假神就是自己的手段，自己的办法，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智慧，人的办法，人的手段，你靠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只有一个路，就是悔改、痛悔、归向神。他去朝见，就去朝拜的意思，在高处就在他那个露天的这个秋坛那里，都走得疲乏了，因为他们一层一层台阶往上走嘛，往上跪拜，甚至有的人说是走一个台阶得跪一次，有人在跪好几次也有，是不是？这么跪拜，都走的都是累了，走的都疲乏了，又到圣所去祈祷，这个圣所就是他们的庙一样。到那去祈祷，结果怎么样？也不蒙应允。我们记得呀，亚述大王叫做西拿基利有这么件事情。西拿基利怎么死的？西拿基利是当时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，是最张狂的了。来西亚神的百姓来侵略犹大家，本来北国已经被掳了，就剩下南国犹大家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西拿基利来什么呀？来威吓啊，来什么呀？来叫嚣，来毁谤神的百姓，也毁谤至高的神。结果呢，西西家和全百姓，而且要求先知以赛亚同心合意祷告呼求神，结果神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所以灾难中要呼求神。本来西西家也曾经靠自己，也曾经投降过，现在西西家悔改了，全国上下祷告呼求，结果呢，神借着以赛亚就发出预言了，就提到这个西拿基利这个王啊，也是最猖狂，你们哪一个神那个比我，你哪一个王那个比我，谁那个救你们脱离我的手？这就是西拿基利在叫嚣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先知以赛亚说了，神说我要用钩子把他勾回去，让他转眼之间让他军队就灭亡，而且叫他也怎么样，最后死。后来果然这个预言就应验了，就在当夜，那么西拿基利的军队，我们知道185000人呢，不一夜就倒闭了，神就差遣了一个先知就把他消灭了，就把他杀光了。而这个西拿基利呢，就跟现在这个摩亚人一样，结果他就赶紧的呀，他闻风不对了，他的军队都没有了，整个都灭亡了，结果他赶紧就逃回到尼尼微，就跑到他的庙里去跪拜。正在他给他的那个假神跪拜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就被他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所杀。所以说他的祷告有用吗？他这个祷告没有用啊，他的神也根本没有听啊，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！结果就在庙里跪拜的时候，就被他两个儿子给杀掉。这是西拿基利的结局，这里也是这样。如果你摩押，你不去求像第一段一样啊，你不像这些个逃民，你来求告神，你来寻求犹大家的这个庇护，寻求神宝座那里的一个庇护，让神做你的避难所的话，那你求谁也没用，你祈祷也没用，结果呢，不蒙应允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急难的时候要求谁？我们知道只有神是真听祷告，只要我们肯认罪肯悔改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怜悯。最后我们看见还有两节，十三十四这两节应该说抓机会快悔改，这两节的教训就是抓机会快悔改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，就是说以上这些话是从前神论摩亚的关于的预言，但是现在呢，耶和华说，意思说以赛亚再次，这就是现在。以前我们没有听话，我们逃来逃去，我们逃不过神的手啊，我们逃来逃去逃不过神的审判啊，我们逃来逃去，我们不过是求人求假神。现在耶和华说了，就说你现在要听话了，3年之内照故宫的元素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一圣人甚小无几。这就是先知最后的宣告。这个宣告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仍然呢容忍给这个摩押人有悔改的机会，告诉他说3年之内你的灾难就来到，3年之内你的荣耀整个消灭，和你的群众都被藐视，就是你要被消灭，被亚述王所攻击。为什么说3年呢？那不是这3年就给人悔改吗？圣经上啊常常提到3年，能给人悔改机会不短呢、啊。 你不结果子，二年你还不结果子，三年你再不结果子。路加福音十三章，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亲自做的比喻，就讲了三年不结果子，这个树要砍下来了，你再不悔改，你再不结果子，假冒为善。所以这个摩押也是在假冒为善，所以现在跟这个先知说，现在耶和华说，所以巴不得这句话你今天对我们说，现在神在说了，要悔改。三年之内到故宫，因为故宫一般都是三年合同吧，就是现在叫合同，就说我雇你了三年，不能超过三年，就一般讲故宫的研究就是三年，真的三年之内你磨牙就要归于无有了。那你这三年你快悔改呢，你就不至于归于无有。所以大家看看这最后会是神慈爱的宽容，一面神的宣告他审判，他公义的审判，一面还给人悔改，只要你肯悔改，不然的话你余剩的人甚少无几啊，你剩不了几个人了，那你灾难会更重了。所以最后我们就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亲自所说的比喻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前面就讲的啊，不要以为是某某人某些人罪恶重大，耶稣说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下面就是第六节是这个比喻，我们只是念一遍，我们大家从这里可以领受教训。摩押人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，这是世人的结局，但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，我们不结果子，主不是也要把我们砍下来吗？我们一同念一下六到九，一同念。
于是众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站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连长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人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来到你的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来占地主呢？管人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也是留着，等我周围切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了。
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巴不得我们应主的话而受警戒啊，应主的话而战兢啊，我们都不要做摩押人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的，我们不是摩押人，但是我们里面有摩押人，我们里面有这些无形中啊，有这些骄傲，依靠自己，依靠财宝，依靠努力，依靠假神啊，凭自己努力挣扎，这些都没有用，是吧？主快再来，这世界的一切一夜之间就要变成荒废，归于无有啊！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